哦，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招聚了我们。主啊，求你今天早上用你的话来洁净我们，用你话中的光来光照我们，洗涤我们，好叫我们能够被你刚强的建造，能够站立在你的面前，能够被你的话来坚固，叫我们能够一同来走这属天的道路。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一同你来交通。主，我们赞美你，愿你自己的名在这里得着荣耀。你们弟兄姊妹们早。我们今天想来交通一下，题目是传福音的生活。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先来读那个正面这边，其实正反两面的经节是一样的，只是后面有多了几处。我们可不可以先读一下哥林多前书3:6-9这一段经节？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有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劳苦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神的同工，你们是神的耕地，神的建筑。然后我们可不可以再读一下哥林多前书9:16，就只要前面这两句就可以了。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既是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谢主。我想从这两处的经节来看，其实传福音的生活，责任跟义务跟该做的其实都交通得很清楚了。然后这个道就算讲完了，就这样子。接下来我只想跟弟兄姊妹有一点交通，因为讲到传福音的生活很诚实的说，在我自己的经历里面，有很多的时候呢是跟着教会的传福音的聚会的 schedule 来走。当教会里面快要传福音了，总会有许多的弟兄姊妹们提醒我们说，哎呀，要传福音啦，我们该邀的朋友邀了没啊，该打的电话打了没啊。然后呢大家这个轰轰烈烈的大干一场，然后福音聚会完以后呢，等把会场收拾干净以后，大家回家安息的睡觉，然后就可以休息。休息到什么时候呢？休息到下一次福音聚会的时候。那有的地方呢是半年传一次，所以一次可以休息5个月；有的地方呢是1个月传一次，所以一次可以休息2个礼拜。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面呢，我们这个主怜悯我们，叫我们能够跟着这样子的一个就像一波一波的周而复始的运动一样。可是我今天想要交通的题目叫做传福音的生活，但是我的重点是在于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把题目倒过来的话，是你的生活能够用来传福音，倒还不是重在我们在生活里面做了什么传福音的活动，因为那个是必须的。但是我今天想要交通的感觉还不至于在那个做那个活动的事上，而是在于我们的生活能不能传福音出去。因为如果说照这边这个我们刚刚读的这几处经节来看，保罗说他传福音原不是什么好可夸的。因为为什么？因为神已经把这件责任就是托给他了，不做也不行，做了呢是就是因为神交代了，所以他非做不可。 但是我想再跟各位再来读一处经节，就是翻过来的部分，提摩太后书四章五节，他说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这句话是在保罗给提摩太的书信最后的一段里面的一句嘱咐的话，他提醒提摩太他要传福音的事情。在这个地方做传道的功夫，如果我们照他的字面来翻译的话，他说可以翻译成做传道者的工作。在教会里面，神设立了各样的恩赐，为了叫他的身体得做建造，叫他因着各样的经和节合适的连结在一起，能够把神能够在让这个基督的身体在爱里被建造起来。在这许多的恩赐里面，有一种恩赐叫做传福音者。那我相信在教会里面比较久一点的年日的弟兄姊妹们都见过，我们也都羡慕这样的人有这样的恩赐。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对传福音就特别的有负担，有人对传福音就特别的有恩赐。怎么我跟人讲了个半天人就是不信，怎么让他来说一说人就信了？这样子的人我们都很羡慕他。所以这里呢，保罗却提醒提摩太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说，哎呀，我能做的福音的工作，因为像我自己，我很清楚的确定我不是传福音者，因为我没有传福音的恩赐。我曾经站过一次福音聚会的讲台，讲完以后我自己都不晓得我在讲什么，然后我很清楚我没有传福音的恩赐。可是很麻烦的是，保罗这边说了，传福音有没有可刮了，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这很麻烦的。神交代我们每个人都得传福音，可是我又不是传福音者，那我怎么办？在这边圣经里面，当他提到说传福音者的时候，他提到有这样的人，他有这样的恩赐，他照着神给他的托付，他去尽他的恩赐，尽他的负担，把福音传扬出去。但是在许许多多的圣徒们当中的身上呢，却借着保罗给提摩太这一句经节告诉他，你虽然不是传福音者的恩赐的人，但是你要做传福音者的工作。那如果这样讲起来的话，我们就处在一个相当为难的情况里面。我不是传福音的恩赐的人，但是我得做这样的事。于是我们的传福音呢，就变成一个责任，它是个责任，但是它变成一个辛苦的责任。神怜悯我们的时候，当福音聚会来的时候，我们能够跟着弟兄姊妹们的鼓励，我们可以配得上去，我们就做了传福音的工作。但是当我软弱，当我实在跟不上去的时候，对不起，福音聚会啊，我只能很场面化的说，我会在我的祷告中纪念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很诚实的说，有多少的时候我们把这件事情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今天就要从一个这样的一个没有传福音的恩赐的人的角度来看传福音的生活这件事情。传福音的生活，我们需要有传福音的动作，但是更重要的是，你的生活是不是能传得了福音？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你的一举一动，你说的每一句话，你在所有的事情上做的任何的决定，都会成为别人的影响。你旁边的人都看着你，都听着你。但是如果在你的身上，你是一个合适的基督徒，你能够把正确的把耶稣基督代表出来，其实这个时候，就算你不没有向他传任何一句传福音该说的话，跟他提任何一个传福音会用到的经节，其实你的一言一行，你已经向他传了福音了。所以我们要回过头来看，我的生活是不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形里面，随时是把福音传递出去的。如果是， 感谢赞美主。如果不是我自己都没有蒙到这样的一个大好信息的好处，谁愿意相信我跟他传的福音呢？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跟人传福音的时候，人家说哦好，哎不错不错，基督徒都是好人，去做礼拜啊，我太忙了。难处就在这里，为什么？因为在我身上叫人看不出一点值得羡慕的事情。我追求财富，你跟我一样；我追求名利，你跟我一样；我重视的东西，你也离我差不了多少。那你跟我说这一位耶稣基督对你多好多好，我好像在你身上看不出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这个时候我向人传讲的福音跟我所给人看见福音的果效，基本上来讲不太能够配得上，不太能够叫人愿意相信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于是很多时候我就变得软弱退后，因为我自己也知道我不是那个样子，所以怎么办呢？传福音这件事情在我里面就再也没有多大的分量，我就很难再在任何的机会里面跟人说我的主如何恩待我。其实在近代这个其实不止在近代了，我相信已经很长的时间了，教会好像失去了传福音的能力。不像早期的教会，早期的教会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三世纪以前，在君士坦丁大帝设立基督教为国教之前，那个之前基督教是违法的，基督徒是违法的，基督徒只能躲在地下的墓穴里面，在晚上偷偷的聚会，唱诗祷告不能太大声。不过还好，因为在地里的墓穴里面，所以传出来的声音不是太大，但是还是要很安静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基督徒是被禁止的，然后被抓到以后会有许多残酷的刑罚。然后我们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后面我们会读到许许多多那样子的例子。可是很奇妙的，在那个一两百年当中，在那么一个严酷的情况之下，在那个一个在外面的环境那么强烈的逼迫之下，基督徒的数量却从原来的数量变成了，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变成十倍。好像原来是四十万的基督徒，在那一段时间一百多年下来，基督徒越杀越多，竟然蹦出四百万个基督徒来。于是君士坦丁发现这个很奇妙的事情，他发现这些人好像也不太做什么坏事，可是为什么越杀越多？后来他发现这些人其实都是好人，然后他有他自己的目的，所以他应用了这个现实的情况，他把基督教改成一个国教，他变得合法放在台面上。可是我们要回过来看，为什么在那个时期里面受了那么多的逼迫，基督徒的数量却能够不断的繁增，可是在我们今天却好像有许多的困难。我们今天可以自由的传教，在大部分的地方，其实在这个地球上完全禁止不准传基督教的地方其实不是很多，大部分的地方绝大部分都是可以自由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地方。我们可以应用各种的技巧，我们可以用各样的设备，但是我们却发现人心好像越来越不容易寻求这位神所给我们唯一的救主。那曾经有前面的弟兄这样的交通，他说今天的教会失去了传福音的能力，是因为我们在奉献的事情上出了问题。一个在外面的情况是，我的生活让人看不出来基督徒跟一般的世人有什么多大的不同，我的喜好我的追求都跟一般的人没大两样，唯一的差别是星期天他们可能去睡觉，他们可能去玩，我们来做礼拜，这是唯一的差别。除了这个以外，在外面好像看不太出来大差别。另外一个就是在我们里面，我们把我们自己这个人完完全全的奉献给神，让神在我们这个人的魂生命上能够做工的权利，我们没有把它奉献给神。 我们有许多的保留，于是神在我身上有许许多多的地方他没有办法突破我这个人的限制，于是福音就被我这个人活活的限制在我的里面。那讲到奉献的道，那是另外一个很大的事情，我们今天先不摸这件事情。但是我所要提的负担是在这里，传福音也许你有福音的恩赐，也许你没有福音的恩赐，但是传福音的工作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做的。但是在传福音的同时，我们也说到一件事情，福音是有好处的。如果我所跟人说的这个大好信息在我身上却显不出来好像我得了什么益处，基本上来说这个大好信息的果效已经先被我遮掉了九成了。所以我在这边交通呢，其实是一个很窄很窄的角度来看传福音的生活这件事情。我先不提我们要做传福音的工作那些事情，我先不提你去看望人，我先不提你去发单张，我先不提你逢人就传讲主这样子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先来看我的生活，我所活出来的情形能不能叫人看见说，诶，这些人跟平常的人看起来不太一样，而且让人产生一个羡慕，他愿意亲近这样子的人。因为我们绝对相信耶稣基督之所以吸引人，就是因为他那个完美的人性，他的那个各样显出来的美德，叫人觉得在他身边总是觉得舒畅的。我们能不能有一个情况很诚实的面对自己，看看自己的情形，主啊，我知道我的问题出在哪里，但是主，我愿意今天把自己再交在你的手中，好像我在外面我的喜好我的追求跟世人是不一样的，在我的里面我一天一天顺服你在我里面的管制，顺服你在我里面的教导和带领，活出一个正确代表你的生活。于是当人看见我的时候，人能说这个是个基督徒，这个是个耶稣基督的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当人好奇的来问说为什么你会变成这样，你就有机会跟人说我的主如何如何的恩待我。所以对许许多多没有传福音恩赐的人来说，你的生活行动，你的一呼一吸，你说的任何一句话，你做的每一个动作，就连你上餐馆去点菜，你都在向人做见证。这个就是我今天所要跟各位弟兄姊妹们交通到的传福音的生活。不是不单单是你有一个去做传福音动作的那种生活，而是你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个被传扬出去的福音。愿主在我们身上都有这样的一个怜悯。其实我相信弟兄姊妹们都很老练，就算你是上个礼拜才得救的，传福音的事情是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但是愿意求主怜悯我们，叫我们在这件事上能够同蒙恩典，叫我们的生活是一种可以传福音的生活。感谢主。那其实其他的我也没有太多的可以交通的，但是我相信今天我们印的这些经节有许多的部分，我相信我们去读这些话的时候，神会给我们许多的光照，告诉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形里面应当怎样行。但是我想在后面这一页最后一处经节，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我想说我们今天可不可以我们一起来把这个经节背起来，然后时时的把这个经节放在我们的里面，随时的成为我们自己的一个提醒，我到底预备好了没有。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先一起来读一下这处经节，然后我们把它背下来。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有我们的盼望，因着我们的属灵光景的不同，因着我们属灵生命的不同， 有的人成熟，有的人还幼嫩，但是在我们里面都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都有一个原因，但是我们能不能常常的预备好，当我的生活显出来一个该有的光景的时候，当有人问你的时候，哎，为什么你会这个样子？哎，为什么你不那样？我们里面是预备好的，因着这个盼望，我们知道它的原因，我们能够向人见证，见证我们的主。其实我举一个我所知道的例子，其实基督徒跟人一样都会生病，有的人呢是小病，但是我们都知道就连感冒都可以让你难过很多天，有的人的病痛是大的，是很严重的病痛，但是在不同人的身上的病痛呢却有不同的情形显明出来。我曾经知道有这样一个很年轻的弟兄，他自己呢很严重的肝病，然后他很年轻就被主接去了，但是当他在医院里面的时候，他进进出出很多次，他没事的时候只要他身体来得及，你常常发现他不在他病床上，他就推着他的点滴架到处到其他病房去串门子，他不是去找人聊天，他传福音去了。有许多的人因着他这样的情形受了很多的激励，因为大家都是落难的人，大家都在病痛的当中，可是有些人却能够因为生病的痛苦怨天怨地，把所有人都可以抱怨得到，连护士打针太重都可以骂他一顿，但是却有这么一个人，他一样身体遭受这样的大的磨难，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哪来那么多的喜乐，他愿意推着他的点滴架到处去跟人传讲他的主。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当中其实我们都听说过，但是我们也感谢主不叫我们每一个人都遇到这样的光景，但是我们能不能预备好自己，也许主给我们的不是这么难过的环境，但是我们能不能预备好自己，随时随时都能够向人做这样一个合适的见证，把主自己正确的代表出来。在提摩太后书有一段经节，所有的基督徒都很喜欢这个经节，它是提摩太后书1:10-12，我们可不可以请弟兄们一起念一下？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我们如果读这处经节的时候，我相信绝大很多很多弟兄姊妹们都从这处经节得到了安慰，尤其是最后面那一句话，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但是在这一句话的翻译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后面有一个括弧，他说或做他所交付我的，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一句话用括弧里面那句话来读的话，就变成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他所交付我的直到那日。这一句经节当保罗说他的时候，他跟提摩太提这句话的时候，他指的是传福音的事。我们从前面的经节我们可以读得出来，他这句话指的是传福音的事。可是不晓得为什么，很多时候我自己读这个经节的时候呢，我把前面都给忘了，我就讲，我就很享受后面这句话，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事。我享受这句话，因为我知道我信的是这位全能的主，所以我所有的问题我都交给他了，他一定保全我直到那日。可是当我再回来看这句经节的时候，好像不能这么自私的读它， 因为保罗说这件事情是跟福音有关系的，那福音有关系的话就跟跨湖里面那一段话有很大的关联了。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所交付他所交托我的，他能保全他所交托我的直到那日。我们读经啊，要读得准，然后我们也要公平，我们不能把圣经的话拿来为我所用，然后总是亏负主。这句话呢，主明明提醒我，他保全我所交付他的，但是因着他的怜悯，在他的旨意里面，在他的心意里面，他有一个东西要交付给我们，他也愿意保全这件事情，直到我见他。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对我有利的我都想留着用，对我来讲有点难的，那是跨湖嘛，所以跨湖就可以跳过去。所以我读这个话的时候呢，就常常不去用这句话。所以我们如果要取用这一句经节的时候，老实说弟兄姊妹，我们得公平，我们是基督徒对不对，要诚实嘛，我们要公平的看待这句话。我要回去想想，主到底托给我什么了？是我那个同事吗？我的同事那个人很差劲的，传福音给他很难哦。可是要仔细想想，我以前比他还糟糕啊，那我都还得救了嘞，那怎么能说圣灵没有我厉害呢？或是我的另外一半还没有得救啊，在我身上是不是有个什么问题，让他误会了我所代表的主？他以为主耶稣是跟我一样有那个坏毛病，所以你信的主就不让你变成这样，那我为什么要信你信的主？所以神在我们身上，他救我们，但是他更愿意救万人。他救万人的方法很奇妙，他并不是到哪里去显个神迹让人看见大光，当然他也做这样的事，不然扫罗不会变保罗。可是他却把这件事情托付给每一个得救的人，他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是他托给我们的，然后他也会保全这件事情直到我们见他。所以有了这句经节，然后我们再回过来看刚才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我希望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把这句话背下来，然后把那个你们改成我。有人问我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求主恩待我们，叫这样的话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加力。这不是一篇道，这是一个交通，愿我们一起在这条路上同蒙神的恩典来走这条道路。感谢赞美主。